我们来看路德记最后一段经文。我相信当你读到最后一段经文，你会豁然开朗，你会有很大的惊喜，你的视野会被打开的。因为最后一小段的经文，最后一小段的家谱，把路德记推向了高峰，也把我们带进了宏大崇高的救赎故事里面去。我们可以说路德记为士师记画上了句号。如果没有路德记，士师记带给人的是一种的绝望和一种绝望中的期待，希望有一位王出现。但是在士师记终归没有一位王出现，但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在一个最普通的家庭里面，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位王，这位王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神为那个时代预备了一位王的方法、过程和时间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神工作的方式与人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神会预备宫殿，预备王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士师记路德记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因此我们在路德记至少可以看到两个重点。第一是神他隐秘的工作。隐秘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士师记看到的是混乱不稳定的太平，短暂的太平。而且到士师记最后无可救药，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上帝的工作。但是上帝他在工作，在不断的工作，上帝已经在悄悄的工作，在一个家庭，在寡妇身上静悄悄的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而且上帝使用了最平凡、最自然、最不显著的人身上成就了他救赎的计划。我们看不见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隐藏他的工作，在人所注意不到的地方开始了他伟大的救赎计划的推进。第二个，上帝工作的方式是违背常理的方式。所以违背常理，就是上帝工作的方法和我们想的决然不同。这一点在士师记已经显明了。我们认为上帝兴起士师应该是显赫的人物，但是我们可以在士师记看到那些士师们，他们并不显赫，并不完全，他们是不成器的人。我们总认为啊，上帝要兴起显赫有名的人，好像各自讲的一样，东方红太阳升啊，他可以为万事开太平，为人民谋幸福。但是你在士师记看不到成器的领袖，大部分啊，95%都不成器。但是上帝却用不成器的士师来拯救不成器的百姓，带来了短暂的平安和幸福。那个幸福平安是有周期的，它不是长久的，它是有周期的。而且上帝在路德记为以色列预备一位王，这位王至少要出于王室吧，应该有这个王室的血统或者名门之后。但是我们看到不是，波阿斯虽然是个财主，他却是那个犹太人诸城当中小的那个城市里面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人。而且这个王出于一个外邦的女子，是摩押的女子，是孤苦伶仃的寡妇， 我们看到上帝做工的方式总是违背常理。我们认为如果上帝兴起一个人像某某人一样，这个世界就有救了，这个教会就有救了，所以人总是这么想。但是上帝总不这么工作，上帝工作的方式永远是违背常理的。人所想的方式上帝从来不使用，人想不到的方式上帝就要那样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所有的步骤都违背常理，因为上帝工作的方法就是要挫败人所有的智慧。因此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去想象上帝在如何工作，因为我们的头脑所想的往往与上帝智慧工作的方式是相违背的。拿俄米他认为他的生活非常糟糕，痛苦接连而至，饥荒，丈夫死去，儿子死去，还有一个无盼望的未来。他认为全世界都在与我为敌，他认为连他敬畏的神都在与他为敌，他无法理解上帝工作的方式。到了最后，上帝从他痛苦的人生当中带出美好的事，他看见了神的信实，神为他预备了路德，为他预备了波阿斯，为他预备了后裔。神是在他痛苦当中给他展现了那个美好的事。有一点可惜，就是拿俄米没有看到更伟大的事，他没有看到最后，因为他只能活在他那个时代，他无法跨越十几个世纪看到更伟大的事情，他看不到。因为神借着他的痛苦为以色列预备了王，不仅仅是大卫，还有终极的王耶稣基督。他没有看到神通过耶稣基督的痛苦给罪人带来平安，带来生命，这些他还不能看到。但是我们要说，上帝工作的方式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神要透过这个家庭自己所做的错事的痛苦，带出了更大更美好的事。我们往往是不接受上帝做事的方式，我们不希望上帝做事的智慧能够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希望上帝能够从痛苦中带出美好的事，因为你和我不接受痛苦的生活，我们接受好的生活。就像孩子一样，是不愿意接受被训练的。我们都知道训练之后才能够优秀，但是我们发现人都不想被训练。我们总认为我认为的方式是最好的，可是上帝却不然，他能够在最糟糕的人生当中带出最美好的事来。我们把上帝做事的方式视为愚蠢，但是神会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他要从耶稣基督的痛苦当中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命，这个是上帝至高智慧的体现，也显明人极大的愚蠢，人根本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死的方式能给人带来盼望，人是拒绝和不接受的。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实的神没有停止工作，那位信实的上帝却在人的失败当中带出最伟大的事情，上帝要在那个失败的人生当中来成就那个荣耀的事。王要从他的后代当中而生，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的后裔。我们有时候无法理解上帝做工的方式，但上帝总是在告诉我们，他一定 能够在你我最糟糕最失败的人生当中结出最美好的果子来，只不过是我们拒绝不接受罢了。当我们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是一串的名字，我们经常会跳过，自己读经的时候会跳过，我们带孩子家庭敬拜的时候也会跳过，因为没有办法从这些名字当中来获得我们所认为有益的事。因此家谱在圣经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但也不代表我们不注重家谱，我们的文化里面非常注重家谱的啊，过去有很多的祠堂里面就供着这个姓氏的家谱，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写在家谱当中，或者翻一翻自己的族谱，看看这个家族们有多少代啊。但是圣经里的谱系离我们很远，这一串的名字里面有我们熟悉的，有我们不熟悉的，我们很容易低估这个家谱的价值。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我们是有益的，那么当然也包括家谱。家谱也是神默示的一部分，也是圣经的一部分，是神所呼出来的话，它总是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性子而无视家谱或者远离家谱。因此逐卷逐章的讲到最好的益处是不让我们逃避圣经的任何一个部分，好讲的难讲的，好听的难听的，都要按照它的发展去讲下去，不能够逃避和远离的。因此家谱总有益处，因为这个家谱给士师记画上一个记号，让我们看到上帝依然在隐秘的地方在工作，在成就他的计划，信实的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人的犯罪而停止他计划的推进。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就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为什么在这里忽然插入家谱，以家谱的方式结束，而且有些名字是很陌生的。这些家谱不是普通的家谱，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家谱，是耶稣基督那位要来之王的家谱。把家谱插在路德的最后是告诉我们，神在做工，神在继续做工，他的应许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路德记是发生在士师记期间的，你看到士师记根本看不到盼望，没有祭司，没有立位人，没有士师，好像上帝的工作一切都停止了。其实不是的，这个家谱的插入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在做工，他在做工，持续的做工，从来没有停止做工。我们很容易认为上帝停止做工，他的工作都停止了，他罢工了。因为当你人生最不好的时候，你会认为上帝没有工作，上帝的钟表停止了。其实不是的，家谱的插入在告诉我们，看似在没有希望，没有上帝做工痕迹的地方，上帝在做工，他从未停止他的工作，从来都没有。第一个名字是法勒斯的后代，那我想问各位，法勒斯是谁？我不敢保证你能答上来，但我也不能保证你答不上来。法勒斯是谁？是谁的孩子？是谁和谁生的孩子？孩子们能想到吗？法勒斯是谁的孩子？谁和谁生的？能想到吗？ 我们做父母的能不能想到？是犹大和他玛所生的。现在你就找到组织了，能接上这个救赎的路线了。法勒斯是谁？是在创世纪38章犹大和他玛所生的。谈到犹大和他玛，我们有一种的羞耻感，是说公公和外邦的儿媳发生了不该有淫乱的事件，生下了法勒斯还有谢拉。谢拉是先要出来的，结果呢却被法勒斯抢了先，而上帝救赎的这个选择没有选择谢拉，而是选择了法勒斯。我们看到犹大支派有君王而出，透过哪一个人？透过法勒斯。而法勒斯的出生并不是一个正当合理的关系，而是一个不正当的淫乱的，而且我们视为乱伦的一个关系，是犹大和他的儿媳所生的。我们实在不理解上帝救赎计划怎么是这样推进的。上帝不是按我们的想法来推进他救赎的计划。我们看到在上帝救赎计划里面有好多的罪人，而且有好多的罪极为不光彩，上帝却让他的儿子在极其不光彩的先祖、极其不光彩的世界的家谱当中来到这个世上。上帝能在罪的废墟当中建立荣耀的事情，上帝兴起了谁？兴起了犹大和他玛所生的那个儿子法勒斯，让他参与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参与了应许之王要来的一个环节。下一个是希斯伦。希斯伦是谁？在路德记提过他，在马太福音1章和3章也提过希斯伦。那么圣经对他的记载并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人，可能默默无闻，可能也不出众，可能没有出人头地，没有什么事迹被记载下来，但是他却在这个家谱当中，他要参与应许之王要来的进程当中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是兰，或者称之为亚兰，他也是悄无声息的。圣经没有提到他很多的事迹，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都忽视这个人，但是在上帝救赎历史的计划当中，他要延续王的血脉，神把他放在当中。下一个是亚米拿达，这个应该是比较算是有名的。在出埃及记6章23节，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马他。啊，我们看到亚米拿达算是进入我们的视野，有一定的优秀的所在，因为亚伦娶了他的女儿，就是拿顺的妹妹啊，这一点是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就在这个家谱当中还有看似比较有名的人。那么亚米拿生了谁？生了拿顺。拿顺在圣经当中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民数记1章7节那里就记载到拿顺是犹大支派的首领，是个军事领袖。那么在7章又记载他在犹大支派带领敬拜献贡物和祭物，在列支上2章10节也说他是犹大的领袖。我们看到他不仅是军事领袖，还带领以色列人他那个犹大支派去献祭，他是一个比较具有君王和祭司这个影儿的体现。 不过拿顺并不是那个应许的王。接下来是谁？是撒门。撒门是谁？是拉合的丈夫。谈到拉合，马上想到她是一个妓女，被称为妓女拉合。其实妓女拉合在解经上对她的看法并不完全肯定，她一定是个妓女，有可能她是一个从事相关的相关这种的行业的一个负责的一个人。但是无论怎么看，姐姐对她的这个工作是不太看好的。我们知道拉合不仅是外邦人，而且这不太好的职业与她相关，就是一个妓女。撒门的妻子就是拉合。我们会想到有好几个女人都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外邦的女子他玛，有妓女拉合，还有外邦的女子路德，还有八十八那个淫乱的女人，也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撒门娶了谁呀？娶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女人。这个拉合其实像路德一样，对上帝是有信心的，对上帝是有盼望的，然后他就保护了那两个探子，然后也祈求以色列纪念他，他就获救，他也凭着信心进入到以色列人圣约的群体当中。那么撒门和拉合生了谁？生了波阿斯，生了波阿斯。想到波阿斯我们就已经不太陌生了。波阿斯在那个士师时代几乎人人都在顾自己，人人有自己的信条，人人按自己的喜好去行，人人按自己以为对的去做。但是波阿斯却像一颗明星一样，他正直，敬畏上帝，慷慨施舍，而且他所做的超越了律法所要求的。那个时代人人都在讲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波阿斯不是啊，他没有考虑自己，没有考虑自己的财富，没有考虑自己的儿子，没有考虑自己的未来，他就在那个祭代婚姻当中尽责任，娶了谁？娶了路德，做了那个至敬的亲属，做了买赎者。在那个不信邪恶的时代，少有人为上帝而活，但是波阿斯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就做了不平凡的事，他和外邦的女子路德结婚，却带来了应许的王。波阿斯和路德生了谁？生的是俄贝德。俄贝德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仆人，仆人。其实俄贝德的出现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他虽然是路德和波阿斯所生的，但是按照那个祭代婚姻法，他要被视为谁的儿子？视为拿俄米的儿子。拿俄米视他为孙子，但是从祭代婚姻来看要视为儿子，他的出生就要担任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的那个责任，他要为拿俄米养老，他要为路德养老，他还要保持以利米勒家所有的家业，所以他像一个仆人一样来服侍他的上一代人。而且谈到仆人，在圣经更大的背景之下，特别是以赛亚书指向那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这53章，那位受苦的仆人达到一个巅峰，他要为罪人被杀，他要为罪人流血，他要被罪人为罪人的缘故而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这个是俄贝德。俄贝德生谁？生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那耶西出名吗？耶西并不怎么出名，也不怎么显赫， 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吧。那么他是大卫的父亲，我们要知道在撒母耳记十六章，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啊，有八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是大卫。当撒母耳去高利王的时候，撒母耳的判断是失误的，耶西的判断是失误的，他们只找来最英俊最强壮的带到撒母耳面前来，撒母耳的也眼拙，他的判断也是失误性的，结果上帝只选中了大卫。大卫当时并没有显赫的成就，只不过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最不看好的牧羊的，神却选中了大卫，高立他为王，后来他也做了以色列人的王。我们看到在这个短短的小的家谱当中，有不同人的名字，有他们的事件我们很清楚，有些事件我们完全不清楚，但有一点，这个家谱当中没有宫殿，没有王室的血统，没有显赫的人物，都没有，他们都是极为平凡的，甚至从道德来看我们都不看好，上帝却把他们放在这个救赎的家谱当中，来推进救赎的计划，延续那个王室的血脉。而这个家谱不是为了见证他们多么可怜，而见证上帝多么的信实，见证上帝多么有能力，能够在人类看为废墟的无有的这个一个群人当中，来带出最伟大最荣耀的事来。而最后一个名字是大卫，大卫是那个应许的王，他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周围的仇敌手中彻底的解救出来，并且统治他们，治理他们。而大卫最终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圣经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不知道各位，你从哪里可以看到大卫他合神的心意呢？不是大卫他首先合神心意，是上帝把大卫带到合神心意的状态中。我们要知道大卫原来是一个牧羊的，我们要知道大卫是被扫罗追杀的，我们要知道大卫是在苦难，在那个极不可能生存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的。而大卫灵性的巅峰是什么时候？就是在逃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灵性最好的时候，是上帝透过苦难的训练让大卫合他的心意。没有苦难，没有扫罗的追杀，没有所有人以他为敌，大卫的灵性不可能丰盛，也不可能合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是认为全世界都是以我为敌吗？其实是上帝在与你为敌，是上帝在训练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灵性可以达到一个巅峰。没有经过苦难的人，灵性不会丰盛，不会成熟的。不经过全世界对你的敌对和反抗的话，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依靠上帝。或者你认为我现在很糟啊，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在与我为敌，我苦死了，你应该感谢上帝，上帝在让你成熟，在让你慢慢的合他的心意。我们看到大卫在逃避追杀的过程当中，他以上帝为神，以上帝为他拯救的脚。什么叫拯救的脚？如果一个人如果要被杀害，他跑到那个殿里的祭坛抓住脚的话可以活下来。大卫把上帝视为他的所有，视为他的所有，而且大卫并没有把扫罗视为自己的仇敌，有杀他的机会没有杀他， 他根本不恨扫罗，这叫合上帝心意的人。我们怎么做呀？谁与我为敌，我要杀了他，掐死他，用言语羞辱他致死，也包括自己的配偶。你让我不舒服，我也不让你舒服，你让我不痛，我也让你不痛快。其实你不合上帝心意，你的灵性没有被训练。我们看到大卫在最苦的时候，最有机会杀死扫罗的时候，没有去杀他，那是神的受膏者，没有去杀他，心中没有恨意啊。这个叫合上帝心意的人，是上帝透过苦难的训练让大卫合他的心意，不通过苦难的话，只能合自己的心意啊，或者合这个世界的这个心意，合魔鬼的想法。只有通过苦难的训练，才会变得更成熟更优秀。基督徒总是去夸耀那些夸耀那些伟人，夸耀亚伯拉罕，夸耀大卫，夸耀保罗夸耀那些清教徒。大家知道清教徒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神学家是约翰欧文吗？约翰欧文他亲手埋葬自己多少儿子多少孩子你们知道吗？11个，亲手埋葬自己11个儿子也不一定是儿子，11个孩子。他在他著作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一次他的悲伤，一次都没有提过。很羡慕伟人吗？但没有人羡慕这些伟人他们所经过的苦难。上帝透过苦难带领他们合上帝的心意所以谈论伟人之前，先谈论伟人的苦难。他们灵性的卓越是上帝带领他们的结果，他们经历了死人的幽谷，灵性才丰盛。虽然大卫合上帝的心意但也不代表大卫完全，他也有缺陷，也有罪恶。因为大卫不是最终的王，他是最终王的影儿，他要指向那位最终的王耶稣基督。而大卫的存在是要把人带向那位完全的王。因此我们看到什么？从法勒斯到耶西，从耶西到大卫，上帝为以色列人应许的王的那个进程的路线和脉络越来越清晰，而也告诉我们上帝给以色列人所预备的王大卫、所罗门、罗伯安，后来所有的王都不完全，他们有不足，他们有弱点，有缺陷，也有犯罪的时候。而以色列百姓需要什么？需要一位超越的王，这位王没有瑕疵，完美、信实、不死，完全合上帝的心意。而这位王只有一位，唯一的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完全合上帝的心意，除了基督之外，所有的王再伟大都有他的缺陷。你看一下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你就算你不喜欢看这本书，你看那些王朝的电视剧，你看春秋战国，或者你看秦始皇，你看明朝的皇帝朱元璋，你感到这是千古一帝，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所谓的千古一帝，不过是对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不是对公义和慈爱的崇拜。你不是秦始皇伟大吗？你看朱元璋不是你感到伟大吗？你再看他们建立王朝的时候心狠手辣，他们用累累白骨建立自己的王权，他们没有公义， 没有慈爱，没有怜悯，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稳固的地位和对权力的崇拜。没有一个王是完全的，没有一个王是永久的，只有一位王，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在这个短暂的家谱当中，带领我们短暂的回顾了上帝他应许的进程的方法，使我们看见这个脉络越来越清晰。神不是对亚伯拉罕应许说君王从你而出吗？神不是应许犹大支派有王而出吗？在这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啊！乌阿斯和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福音书告诉我们，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指向最终的王。那么这些名字带给我们什么？这些名字带给我们两方面的教训。第一个，上帝借平凡的男人、女人、孩子来进行救赎的工作。你看，上帝使用了最平凡的人，极为平凡，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我们可以看到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摩押人，看到拉合，看到他玛，这些从身份来讲，甚至从道德来讲，我们都不屑一顾，但是神所应许的王要从他们而出，神要把这样人看来很卑贱的器皿放在他救赎的计划当中。神不仅给他们盼望，也透过他们给所有人盼望。我们不是平凡的人，这不是鸡汤，这不是心理学，上帝就是用平凡的人来推进他的国度。如果上帝使用不平凡的人，人一定不会看见神的大能和作为的。上帝使用最平凡的人来扩张他的国度，就是要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智慧，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来。我们认为马斯克这位陈牧师就好了你想什么呢我们认为特朗普陈牧师就好了。人的头脑总是去幻想，但是圣经总不是这样告诉我们，总是用平凡的人，甚至比平凡人更卑劣、道德瑕疵更多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因为神要让这些很卑贱的瓦器来承受那个莫大的事。我们今天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这个道理，每天脑袋里面总是幻想总是幻想如果我的老公成为什么的人，我家就不好了。上帝就是你老公不出色，挣钱不多，让你看到神还能透过你老公让你活下来。我们总认为我老公如果是马云就好了如果是马斯克就好了，做白日梦。上帝让你看到神透过一个你看为不太理想的丈夫来建立这个家，而且不止一代，可能是两代和三代。我们根本看不见上帝的能力和上帝供应的智慧，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第二个教训，上帝的信实一代又一代的延续每一个名字代表一个人，而每一个人是一代人，他们要在这个应许的血统当中来做工作。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从来没有中断过，只不过人的眼睛没有办法发现上帝做工的方式是隐秘的，静悄悄的工作，在我们认为不起眼的灵身上在工作。我们认为 如果这个人身上没有大的变化，神就没有在他身上工作。其实不是，这是我们的眼睛的判断。有可能那个最没有改变的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去工作，那个最不可能的人，上帝使用他成为意想不到的人。用恩典的眼睛去看一个人，能够看到最后。如果用律法主义的眼睛看一个人，你只能看到现在，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多数人的眼睛是律法主义的有色眼睛，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希望。但是在上帝那里不是啊，你不到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上帝会改变他，就像参孙一样。你不看到最后，你认为参孙这个人完蛋了，没有希望的。我相信在教会里你也这样看人啊，其实我也这样看人，连看自己的孩子都这样看，对吧？看自己孩子，这孩子没出息，养你那么大什么用？你没有看到最后，没有看到最后。其实你看待一个人也没有看到最后。如果参孙啊活到我们教会，早被看死了。你这个完蛋的有什么希望？对不起少年奶奶，滚吧。你用恩典的眼睛看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刻，最后一刻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充满了他。我们看不到最后，我们的眼睛是瞎眼的，看不到最后。所以我们的眼睛需要被什么？被话语提醒。有人看自己的配偶也看不到最后，就和他搭伙过日子，散伙过到最后就可以了。你没有看到最后，你没有看到上帝透过这么不好的配偶还让这个家能够活到现在，你没有看见，你还认为要不是我这个家早完蛋了。其实上帝眼睛没有被打开，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神透过一代又一代人工作，这每一代人都是一个人，那一个人好像都不怎么样，不出色，在上帝的恩典中，可能当代人不看好他，在家谱里面却看到伟大的事，伟大的事就闪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眼睛需要戴上恩典的眼镜，来看待一个人，来看待一个家庭，来看待一间教会。要不然我们的眼睛就是律法主义的眼睛，像警察一样，每一天判断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而在恩典中都是坏人，在恩典中再不好的人有可能都是有希望。所以这个家谱啊，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信实，看到上帝的恩典，把那些不配有的人，甚至不配活在世上的人带进这个家谱里面，使用他们，装备他们，可能他们自己都想不到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只不过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更伟大的事。最后以大卫的这个名字结束。其实这个故事不是叫大卫结束，而是把我们推向了一个高峰。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个名字映入眼帘，极为显著，就是耶稣基督，他被称为大卫的后裔。而且神也告诉大卫说，你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你的国永远坚立。而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名字闯入我们视野的时候，就明白了那位真正的王要到来。他生在伯利恒，他在一个牧羊的家里，他最后被杀，他却是那位真正应许要来的王。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耶稣这位王者的荣耀，我们看见他被人对待根本不像一个王，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 挤兑，然后被人陷害，被人杀害，哪有王者风范？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他是王？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复活之后，他是那位真正荣耀的王。到了启示录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契印。复活之后的主写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那位王。所以这个家谱不仅仅是一个结尾，是路德记的顶峰，是圣经的完成，是人类要注重的那一个对象，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被万人所举目。所以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无论是蒙恩的，没有蒙恩的，被上帝拣选的，还是被离弃的，所有的受到之物都要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得到拥戴，反而被恨恶。我们认为耶稣出身不好，所以他被恨恶，其实并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位王他没有生在耶路撒冷君王之城，却生在伯利恒。这位王没有得到过拥护和爱戴，因为世上的君王和臣宰都要抵挡这位王。这位王没有得到大家的尊重，反而被讽刺。福音书怎么告诉我们？他们给他穿上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给他做上冠冕戴在头上，给他拿上一根苇子作为他的权杖，跪下来敬他说犹太人的王，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的头，戏弄完了脱下袍子，穿上他自己的衣服，送他去钉十字架。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所嘲笑的王却是那位真正的王。我们看到这位王最终被挂到十字架上，他头上挂了一个牌子，写着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弄巧成拙，这位王真是犹太人的王，不仅是犹太人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却没有得到敬拜，没有得到拥护，没有得到欢迎，反而被人推到城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而这位王我们知道他是真正的王，这位王没有带着枪炮刀剑武器而来，他是带着什么而来？带着受死的心而来，带着受苦的身躯而来。圣经说这位王要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直到死亡。这位王什么都没有带来，没有带来军队，没有带来解放，而是带来了死亡。他用死亡来解救罪人，他用复活来战胜死亡，他用自己被羞辱来换来罪人被上帝所接纳。是这样的一位王，世人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去辨识这位王是真正的王。因为他们都认为真正的王一定要带来解放，带来自由，带来他们所谓的太平。可这位王从来到这个世上所遭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解救罪人。他没有让别人先死，他没有让别人为他去舍身忘死，他先自己成了赎罪的那一位。我们可能会说，如果这位王生在王宫，如果这位王被人拥戴，如果这位王有很多卫士，我也接受耶稣是王。所以我不接受耶稣是王，因为他来的方式和我所认为的王的方式有点相反。其实并不是，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人为什么不欢迎真正的王到来？是基于人对神的恨恶，人不希望神做他们的王。以赛亚告诉你的神做王了，是好消息， 谁愿意让神来做我的王呢？我们看到士师记的特点，以色列真的没有王吗？神不是他们的王吗？是的，他们不让神做他们的王，他们说没有王。其实我们也不喜欢耶稣做王，我们恨恶耶稣做王，我们拒绝耶稣不是因为他的方式不一样，而是因为拒绝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再次来统治我。圣经爱德华兹在他的人天生就是神的仇敌里面，他说人的心思天生与神为敌的。如果耶稣来到这个时代，我们也会像犹太人一样对待这位王，我们想要掐死他，击打他，把他送上十字架，用鞭打他，直到他死亡。我们不希望耶稣基督把他的恶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希望上帝重新做我们的王，我们希望自由，希望没有上帝的生活，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唯我独尊，我们恨透了上帝，恨透了他重新做我们的王。我们只希望一位王就是自己，而绝对不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这位王是荣耀的，是宇宙之主，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他的权下，但是唯有人对待这位王是藐视轻看，直至把他杀死。其实我们和犹太人是一样的，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救我们，我们拒绝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不过可喜的是圣灵重生我们，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是好的，我们知道上帝做王是可喜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更新重生我们，我们一样会把耶稣基督按在地上羞辱他，直至把他送上十字架。我们看到路德记最后那位王要来，我们会说我也迎接这位王。各位你知道迎接这位王意味着什么吗？就是自己不再掌管自己的生命。迎接这位王意味着你不再掌管你的生命，你放下你生命的主权，放下自己的意志、想法和梦想，完全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这个叫迎接这位王。我相信你不再拒绝耶稣，但你未必接受耶稣做你的王。你可能依然爱耶稣，但你却不让耶稣来做你生命的那个掌权者。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用普通的方式相信耶稣，很多弟兄姐妹在生命中有需求的时候请求耶稣的帮助，很多人在无望的时候他在基督里找到盼望，但是却拒绝耶稣做他的王，拒绝耶稣统管他的生命，拒绝耶稣在生命当中来颁布每一条律法吩咐他的生活。我们看似爱耶稣基督，其实并不让他来做我们的王。我们说我们生命为什么不蒙福，因为我们中间好像没有王，随意生活。为什么婚姻不蒙福，因为始终按自己的方法随意的建造婚姻。为什么工作还痛苦，因为没有让基督的话来统管自己的工作，不是吗？接受耶稣是一件事情，然而做王又是一件事情。诗篇告诉我们当以嘴亲子，怎么以嘴亲子，就是相信他，怎么与他亲嘴，渴慕他，投靠他，依赖他，绝对的靠着圣灵去顺服他，这样才能够让这位王来统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不幸就是士师记中那些不幸，我们的痛苦就是士师记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我们的痛苦就是因为没有让耶稣做王， 你可能说你爱主，你可能你说你相信他，你可能说我从来不拒绝主，但是你从来没有让他来做你的王。如果他做你的王，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充满主的话语。如果你说服让他统管，你会发现你的意见你的想法早就被扼杀在摇篮里面。如果你让他做王的话，你会相信你的生活一定是蒙福的。所以路德记告诉我们，那位王要来了，我们相信那位王已经来了，而且已经成了我们的救主，但不意味着这位王在统管我们的生命。失世纪的混乱终归要结束的，他们的战争，他们的虚伪假冒任意而行，他们的淫乱道德的败坏，都是因为没有让神作王。他们都在圣约里面，他们没有在约里面接受上帝的统治，他们都在约里面，他们没有在约里面尽到责任遵行上帝的律法。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在神的约里面，在耶稣基督所爱的这个事实里面，耶稣已经爱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生活没有被他的统治，没有让他做王，混乱黑暗绝望道德的不堪全部都写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在约里的百姓相信基督的人没有让他做王，没有渴慕他做王，没有盼望他做王，没有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想法意见全部都放下。当神的话语向我们发出命的时候，我们没有建议，没有建议，我们不能说我认为这样好，我认为那样好。我们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总是说，神说的总是对的，我总要顺从。所以弟兄姐妹，失世纪是一个没有王的时代，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位王。我们也活在没有王的、没有神统治的、与罪为伍的、与上帝隔绝的生活当中。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王，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还要统管我们的所有，他要治理我们，他要我们服在他的王权之下。要想离开失世纪那些所有的祸患和咒诅，就是要悔改归向这位王，告诉他我不仅相信，我还要顺服，我不仅爱你，我希望你统管我生命的所有，我希望在你的法则之下来获得幸福，终止失世纪所有的混乱。要不然路德记的福气不会临到我们的，失世纪的混乱终究伴随我们一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回转，就是要悔改归向这位王，放下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主权，然后在耶稣的权下向他跪下，向他屈膝，向他悔改，求他统治我们的生命，求他做我们的王。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